用的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看，只有他们能唱这首歌。我们看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这里说可拉后裔的训诲师，教育灵长，所以原文就是可拉儿众子们，就是可拉后裔的训诲师。那不要忘记啊，这就是那因为可拉众子没有灭亡，所以你看是他们的后裔。那现在呢，他们又有首歌要唱，所以这个叫做可拉后裔的诗。那像这样四十二篇这样的诗篇，一共有十二篇，你们回去好好看。那么可拉的意思是光秃的意思。所以他们可拉之子严格来是光秃之子，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完全剥光了，剥夺光光了。因为你看看现在真是光秃秃的，你看他们一个家一个也没有留。但是呢，就是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在诗篇里面这十二篇诗篇可拉后裔写的，跟他们的背景当然有关系啊，就他们写得出来，别人根本写不出来嘛。好，那这里面第一句是什么？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的人，我几时得朝见你呢？那我想这首诗歌是很美的诗歌，对不对？你看多少时候我们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我们要问这首诗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好，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到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所以你看他在约旦地啊、哦，从黑门里，在黑门山那里，米撒山那里纪念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诗歌的作者在哪里写这首诗的呢？就在黑门山那里写这首诗的。那不光黑门山在那里写诗歌，因为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磐石，你看见没有？这个第九节。我要对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所以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整个的环境不光是黑门山，而且就看到磐石，他看到磐石，所以就是背景来讲，他看到磐石，所以他能说神我的磐石，他能这样说。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写这首诗到底在哪里写了。好，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到了腓立比的什么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不要忘记，那一次主耶稣是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那么不要忘记，那是该撒利亚的腓立比，那是一座城，你听那个名字就知道是根本是罗马城。到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当然是罗马城。那么这个城是怎么盖的呢？这个城是沿着黑门山下的一块一个大的磐石，到现在这个磐石还在那里哦，磐石还在那里。那么然后沿着这个磐石呢，就可以延伸出一些的城墙出来，然后呢就变成了一座城。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腓立比那座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很明显没有进到城里去，因为那个是个外邦的城，所以多半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站在那个城附近比较高的地方。你一往里面去看，你知道这座城根本是围绕着一个黑门山磐石底下那块石头来建造的。那现在非常有意思了，这里讲到黑门山下，也讲到那块磐石，那明明就是在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所以有圣经学者说，诗篇442篇他写作的地方应该什么？应该就是主耶稣对带着12个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对他们说，你看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他所指的磐石其实就是在黑门山下那块磐石，他指着那个，然后当然他讲到他自己是那个磐石，用那个来做比喻的，用那个来做教材的。所以如果这样一对照的话，那弟兄姊妹就非常有意思了。 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个区啊，那么好，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应该有溪水才对呀、啊，对不对？如鹿切慕溪水嘛。但是呢，这个写诗给你的感觉，那个你要懂得这个写诗的意境很清楚的。这个鹿，它为什么渴慕溪水呢？很简单嘛，因为你知道这个黑门山呢，这个黑门山上是雪，所以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水就是黑门山的雪融化掉了以后，然后黑门山的水就从上面就流下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它流到黑门山下的时候，有一个大的磐石，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挡住了。所以请记得，这里的路啊，当他望着黑门山的时候，他看见山上的雪，他知道那个水能够解他的干渴，但哪里有溪水呢？从什么地方我能够有溪水？如果我们找到溪水，那么好了，那现在当我喝那个溪水的，那个溪水就跑到我里面来了。但现在这个溪水在哪里？这个水在山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黑门山永远代表升天的地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生命在他里头。如果生命在基督里面，他好像在山上一样，那么请我们记得，生命在他里，在基督里面，那不要忘记，你每次欣赏基督，他不过是在黑门山上。你何等于你的渴什么时候能得到解决呢？水在山上不能解你的渴，只有水进到你里面才能够解决你的干渴。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你只能够祷告，现在你只能够巴望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发生的，那件事要发生什么？就是那个山上的水它能够经过磐石，然后呢能流出溪水来，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黑门山是个什么山？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就知道，为什么有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根本是火山爆发地震后来形成的一座湖啊，所以那个区域根本就是火山区。你到了黑门山那一带，你到了加利那一带，所有泥土是黑的。为什么是黑的？因为火山喷出来的嘛。那么为什么那泥土是最好土，是肥沃的土？因为那个泥土上面是黑的，所以它吸取阳光嘛。白的是反射阳光，吸取阳光，所以因为它吸取阳光，所以它最早成熟。所以所有早熟的初熟的果子都是加百农，都是在那一带。为什么？都是所以他们是初熟的果子，是农作物。原因是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泥土为什么变成好土呢？那泥土被地震震过的嘛，然后呢又经过火山的爆发，这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眼泪，但是最后你看变成好土，那土变成能够吸取阳光，很容易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就是他所写作的地方就是火山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溪水，切慕溪水，我的干渴怎么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到过这个地方，现在如果大家有要去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每次去旅游去以色列都要带人，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而且我自己一定要到那个地方把这一段圣经解释给弟兄们听。那这个就是写诗篇42篇，你现在看到那个石头，那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好早好早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爆发了。我们有一次到以色列，我们到那一带，我们还在火山口吃饭的。不过现在很保险，就是不必担心。但从前呢，就是火山爆发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一带，火山一爆发的时候，天崩地裂。弟兄姊妹，这个感觉谁最能体会得到？可拉最体会得到，他看见那个地震，然后看见裂开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形容那个感觉，有一个人最有资格能描写天崩地裂那个悲剧的情形的话，是谁能够描写的？就可拉能够描写的。但是感谢主， 就是因为那一次天崩地裂，那个西南黑门山下那个大盘，一直到今天呢，那个盘是裂成两半，裂开了，然后那个黑门山的水就从里面就流出来了，那就变成今天约旦河的上游，结果溪水就出现了，本来生命在它里头，现在生命在我的里头。弟兄姊妹，你每次喝水，路喝水不是水代表生命，不是跑到我里头来了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若喝了这水就不再渴，那个水不是在撒玛利亚妇人的里头吗？所以今天你我不是有了这个生命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就是因为天崩地裂，你不能解释，在人来看好像你看神是多么可怕，你看神是多么公义，是公义没有错，但是现在谁能给我们看见说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呢？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磐石就裂开了，磐石裂开以后，你看下面呢才有瀑布发生，才有波浪漫过我身。那弟兄姊妹，你叫路啊，它不光是渴的时候需要喝水，对不对？现在不光有水了，现在还有河流了，不光河流啊，河流的水能漫过它身，你的漫过它身有多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啊，这个鹿被追赶的时候，尤其是被猎犬追赶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办法，它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溪流啊，它能够跳进去，一进到水里面去，很奇怪，一到水里面，那个猎犬就闻不到它们的味道了，就再不追赶它们了。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蒙恩得救不是这样吗？一面我们的干渴都是解决了，但是你看见今天这个活水的江河不是把我们漫过吗？所以虽然我们的罪像头发那样多，他们赶不上我们，追不上我们。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因为波浪和洪涛就能漫过我们的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了这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是十字架的故事，不是吗？主耶稣是我们永久的磐石。如果你读这个圣经地理，你就知道圣经地理这个土质啊，最古老最古老的磐石头在哪里呢？就是黑门山下那个磐石，就是那里最古老最古老，那个根本侏罗纪时候的磐石，所以是老古远古古老的磐石，万古的磐石。但是呢，你记得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特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很清楚的，因为所有你我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圣洁的神他不能看罪，所以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神愤怒的账，因为罪，那个罪，那个账应该加在你和我的身上，结果呢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那个永久的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再清楚不过了，从这里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懂得，我们就懂得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什么意思。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是该落在神愤怒的帐底下，但是磐石为我们裂开了，因着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不必再受咒诅。不光这样，现在因着他肋旁裂开，不光流出血，当然为着赦免我们的罪，他的水为着供应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就是这个故事吗？是不是只有可拉后裔的人能唱这个诗歌？你能说我们不是可拉后裔吗？所以这首诗歌不应该是我们唱的吗？所以但愿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跟从前不一样。你如果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可拉之子，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是代表亚当的失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但是感谢主，为什么现在溪水能够，我们不止没有灭亡，而且呢，现在我们能够得着溪水，水能够跑到我们里面来，叫我们能够得着滋润。所以主耶稣说，人若渴了，所以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 永远不再渴。为什么？因为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